了解科学，爱上科学，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咱们上文书讲到了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对整个美国军队建设的影响。这个人呢，就把商业公司的 KPI 考核以及成本核算的思维就带到了五角大楼了。而且呢，他很喜欢用统计和计算的方式来进行方案评估。他是数学最好的一任国防部长。没想到，一来二去，美国就掉进了一个巨大的泥潭里面，差不多就是被他算进去的。我们在气象学史里面已经讲过蝴蝶效应是怎么被发现的，也就是说一个复杂系统就是一个混沌系统嘛。结果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就会出现大幅度的摆动，你根本就算不出一个收敛性的结果。这个现象呢是在1961年被发现的。那时候麦克纳马拉早就不在学界了啊，他可能也不知道这档子事儿。如果他早点积累一下这方面的数学知识，也许就可以避免这个大坑。但是历史是没法做假设的，他没有如果呀。他是特别喜欢各种数学模型，一个士兵的战斗力应该如何计算呢？到底什么因素是加分项，什么因素是扣分的？自己这边和敌人那边的伤亡比例如何呀？我死一个他死十个，那我划算呢？哎，当敌我的那个伤亡啊达到了哪个比例门槛，这场战争就是划算的呢，是吧？这是一个个数学问题嘛。所以在麦克纳马拉的眼里，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他那儿就成了冷冰冰的数字了。但是千算万算，他没把人的情感往里边算，他也不知道他手下的部队会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完成这些 KPI。 于是美国人就打赢了每一场战役，却输掉了整个战争。当时啊，中南半岛的各种矛盾就非常错综复杂，这本来就是法国人留下的烂摊子。随着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签订，越南就分成了南方和北方两部分，分界线就在北纬17度线。大家以为啊，这种南北对峙的局面就会像朝鲜的三八线那样，会长期持续的实现一种敌对状态的和平啊，到现在他也没打起来嘛。但实际上越南和朝鲜的地理情况完全不是一码事儿。现在法国人撤了，美国人就继续接手了这摊事儿。说到底就是因为中南半岛不只有越南一个国家，越南北方是可以从旁边的老挝、柬埔寨绕道向南方渗透的，这就是所谓的胡志明小道。而且老挝境内有政府军，有反政府武装，而且这个国家还处于某种分裂状态。那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的王位坐的也不是那么稳的，国内的势力也是错综复杂的。所以啊，在中南半岛上这个游戏玩家他实在是有点太多。美国人的航空母舰一直就在中南半岛附近海域游弋啊。1961年的2月老挝国内发生内乱的时候，美国人立刻就把中途岛号就派到了越南的南方，而且呢还向老挝的政府提供了军用飞机。当然啦，当时的南越呢就是美国人在中南半岛的一个前进基地，美国人呢也为南越提供了不少的武器装备。美国人也经常派那种没有武装的侦察机到北方附近的海域去侦察，也会深入到老挝或者柬埔寨境内。但是这些国家的反政府武装获得了苏联的支持，他们也装备了一些防空用的高射炮，看见美国侦察机过来了，他们就开枪开炮就打。比如说啊，1964年的5月21号，美国的一架 RF-8 十字军战士侦察机就在老挝上空被击落。当时美国人介入的还不是太深，他们就往南越派了一些顾问嘛，啊，派了一些特种部队，人数也不是太多。后来呢，他们就介入越来越深了，美国人支持南越的特种部队往北方渗透啊，要么呢就是中情局找一帮雇佣军也参与这种渗透活动。这个时候美国还是尽量不自己动手。后来嘛，美国支持的南越政府军或者是老挝政府军，他们的飞机就开始轰炸北方进入南越的这个补给线，说白了就是胡志明小道啊。美国设立在泰国的空军基地也起飞了很多侦察机，对这些地区上空进行侦察。在菲律宾的克拉克基地还有50架 B-57 堪培拉式轰炸机随时待命。虽然呢他们在空中是越界了，但是地面上他可没敢越雷池半步啊。 因为美国人生怕把越南北边那个邻居给惹毛了啊，这回他们不像在朝鲜那样肆无忌惮冒冒失失。同样北方往南方的渗透行动呢，多多少少也是有节制的，因为北越也不想把美国人惹毛了。就在这个时间段，越南南方出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吴廷艳政权被政变推翻了，而且呢，吴廷艳本人还被乱枪打死。背后的主谋嘛，当然就是美国人了。反正吴廷艳这家伙是没得好死，但是美国人也没能想到，20多天以后，他们家总统肯尼迪也被人暗杀了，也是不得好死。这档子事儿我们在神盾局系列里面已经讲过了，我在这儿就不详细说了。这个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就宣誓继任美国总统，他得把肯尼迪没干完的这个任期呀干完了。林登·约翰逊上任以后呢，就留用了肯尼迪政府的大部分班底，国防部长呢依然是这个麦克纳马拉。林登·约翰逊他自己是国会的老牌政客，对国内事务他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对于外交事务他并不熟啊，对国防事务呢他也是一知半解。于是他就派这个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到南越去访问一次，你实地看看南越当地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这个麦克纳马拉就去了一趟西贡，回来以后啊，那叫眉飞色舞，那真是反革命情绪极端高涨。他就觉得如果我们美国直接出兵帮助南越肃清北方势力，那是指日可待的，但是没有问题的。最不济我们就是打不赢的话，我们也可以确保南方的中立化，它不会被北方控制。当然说这话呢，它有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必须切断北方从老挝或柬埔寨迂回到南方的这条线路，也就是所谓的胡志明小道。大家现在仔细去看看越南那张地图啊，这越南呢就像一根骨头一样，中间细两头粗，这北纬17度线呢恰好就是卡在最细的那部分，所以守住这短短的分界线它非常容易，前提是你别从旁边绕路啊。那么这个麦克纳马拉为什么这么有信心呢？因为他的信心来自于美国军方，美国在南越是有一部分驻军的，还有很多雇佣军和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员。那美国军方的信息又是来自于何处呢？当然是来自于南越军方，人家是地头蛇呀，是吧？南越军方的信心又来自于哪儿呢？主要还是南越这些人就觉得呀，美国国防部长屈尊啊，往西贡跑一趟，总是想听点什么好消息，是吧？他们干嘛惹美国人不高兴啊？是吧？美国盟友那是好得罪的吗？当然是盟友想听什么，他们就说什么。好嘛，你瞧这事儿闹的。当然，美国政府还是有明白人的，有人就认为还是尽量让南越中立化，但是另外一派人就针锋相对啊。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要是在这个问题上不坚决啊，那么南方就立刻就垮了。你懂不懂什么叫多米诺骨牌啊？你思想怎么能滑坡呢？南越这口子一开，后边还马来西亚怎么办呢？后来印尼怎么办呢？那不是一连串国家都要倒掉啊。所以林登·约翰逊没办法，既然如此，咱们先把这事往后推一推算了。现在他要干的事儿就是把肯尼迪没完成的那个任期给他补上去，接下来呢他要自己参加大选，真正赢得自己的那个总统任期，这时候他腰杆子才能直起来。所以呢他就把那个斯维特摩兰派到了南越，当做南越的美军总司令。这个时候美国在南越的驻军加起来一共呢是21000人，但到此时为止呢，美国依然没有直接参与南北双方的战争，他们只是在后边呢间接给帮帮忙。然而这两边都在擦枪啊，他怎么可能不走火吗？这不是吗，在北越和海南岛之间的这个北部湾就出了一件大事儿。这个北部湾呢又叫东京湾啊，这和日本东京那不是一码事儿啊。那1964年的7月底，美国驱逐舰叫马多克斯号在东京湾里头搞侦察活动，名义上它是搞水文调查，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啊。那北方呢经常通过胡志明小道往南方渗透，人南方他也没闲着，经常派小股部队乘船去骚扰北方的海岸。美国人的驱逐舰其实就在后边帮南越的武装分子叫官敌廖镇啊，帮他们提供信息和后勤服务。说白了就是 南北双方兄弟俩打架，美国人在后边帮南方递砖头。那北方人也不是吃素的呀，双方的小炮艇啊，什么鱼雷艇啊，就在这片海域乒乒乓乓的打了不知道多少回了。美国人就在附近远远的看着双方打架，他也不敢往前凑是吧，那也没他事儿。但是到了8月2号，这个马多克斯号驱逐舰就报告自己遭到了几艘北方鱼雷艇的攻击。美国人在附近有航母啊， F8 十字军战士马上就从提康德罗加号航空母舰上起飞，飞到这个区域。飞行员和驱逐舰上的指挥官进行了无线电联系以后，就马上对这个北越的鱼雷艇进行了攻击。美国当时估计三艘鱼雷艇，有两艘遭到严重破坏，有一艘被击沉。这个消息呢，都是他们通过监听无线电听到的。但实际上呢，美国人估计错了，这三艘船虽然遭到了严重破坏，但是没有一艘被击沉的。后来呢，修好了以后又继续服役了。这个错误引起的麻烦可是很大的啊。那约翰逊总统在接到报告以后，马上就下命令啊，美国海军马上增派了另外一艘叫特纳乔一号驱逐舰去增援。这个特纳乔一号是从香港出发的，一路之上就是由提康德罗加号上起飞的舰载机进行空中保护。到了夜里头，当时的十字军战士还不是那种有夜战能力的型号啊，所以为了保险起见呢，这个驱逐舰就撤到距离海岸160公里的地方，这样就可以防止被不友好的鱼雷艇偷袭。附近这些国家好像就没几个是友好的。就这样，这个特纳乔一号驱逐舰和马多克斯号驱逐舰就会合了。两天以后，这两艘军舰就同时报告遭到了北方鱼雷艇的攻击，这事儿就闹大了。林登·约翰逊接到报告以后，马上下令对越南北方的海军基地发动攻击。你们居然敢打美国军舰，你简直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到了8月7号的晚上，他就发表电视讲话，告诉美国人民，美国的军舰遭到了越南北方的袭击啊！这个美国普通老百姓的火他也压不住了，他们一边倒的就支持林登·约翰逊总统。在国会的授权之下，总统可以用任何武力来介入东南亚的事务啊！你想怎么打怎么打。所以东京湾事件就标志着越南战争的正式升级，美国人终于要从幕后走到台前了。根据后来解密的资料，所谓的东京湾事件和美国当时对新闻媒体公布的情况完全是不相符的，甚至可以说是贼喊捉贼。大家以为美国是在公海遭到了越南北方的袭击，实际上美国人的军舰早就侵入到了越南的领海之内，人家两艘鱼雷艇是来驱离美舰的，而且是人家美国军舰先向鱼雷艇开了火。当然了，美国的情报部门也没起什么好作用，美国专门负责信号情报收集和处理的是美国国家安全局，他们监听到了越南人的无线电通信，越南人就报告啊，我们牺牲了两名革命同志了，但是到美国人这儿就听成了被击沉了两艘鱼雷艇了。于是情报判读人员就认为这就是越南发动袭击的证据，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这是个乌龙事件，纯粹就是耳音子不好听差了。但是这件事儿，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官员居然就给压下来了，他们上报的仍然是错误的信息，因此也误导了约翰逊总统。其实呢，就在林登·约翰逊发表讲话之前的一个小时，从星座号上和提康德罗加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64架战斗机已经开始对越南北方的四个鱼雷艇基地发起攻击了。美国人就这样被虚假的事件就拖进了越南的泥潭。所以说呀，这个擦枪容易走火，但有时候就是为了走火他才擦的枪，他要找借口他总能找得到的。当然了，美国航空母舰的舰载机在这次攻击行动里边成功的摧毁了北方的四个基地，破坏了大概25条鱼雷艇和炮艇，这就相当于北越海军的一半家当了。代价是两架飞机被击落，这两架飞机受损呢，有一名飞行员死亡，一名被俘。美国人还在往北部湾不断的加派兵力，第77特混舰队拥有提康德罗加号、星座号、游骑兵号和奇尔沙治号四艘航空母舰。奇尔沙治号是反潜航母啊，它不负责对陆攻击，另外三艘呢就是攻击型航母了。 后来嘛，这个越南北方和美国人就打起来了啊！越南北方派人越境到南方去袭击美国人的军营啊，死了9个美国兵啊！美国马上就派航空母舰上的舰载机对北方的军事基地或者是某些非军事目标进行打击。从珊瑚海号、汉科克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49架飞机对北方的洞海军营进行了攻击。这次攻击呢还是比较成功的。尤其冰号航空母舰呢是因为天气原因，舰载机呢没能击中目标。越南的气候啊还是有点特殊，东北季风带来的雨雾对于航空母舰的舰载机作业是很不利的。反正当时美国人的态度就是你来搞我，我就炸你。但这种事儿一来一回他没个完呢，所以当时的美国整个决策班子就在做一个艰难的决定，有没有必要把越南战争升级呢？这个麦克纳马拉就算了半天，他觉得美国是有胜算的，而且赢面还很大。所以呢，美国当时采取了这种南打北炸的策略，在越南的南方，美国就直接和北越指挥的部队进行战斗，但是对于越南北方，美国人只能用空中轰炸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们还是不敢派地面部队的，他们还是生怕把中国和苏联全都给招来。按照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如果是调动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所有的航空力量的话，只要用12天时间就可以把整个北越的重要工业部门全都给炸塌了，他一次性就把问题全解决了。但是这个麦克纳马拉就不同意，他和其他一些人的意见就是逐步升级慢慢来啊，他们生怕搞一个大行动你万一把中国吓着怎么办呢，万一中国又出兵了怎么办呢，啊，这事儿咱们还是慢慢来吧。约翰逊总统合计了半天，最后还是决定采取了麦克纳马拉他们的意见，那就走一步看一步吧。所以呢，他们对北越的轰炸行为呢有着严格的限制，比如说啊，规定好路线你不许随便越界，不许发起第二次进攻，所有的轰炸行动必须得到上级的批准，不允许在攻击之前提前派侦察机去拍照，这不行。反正呢，他们的行为是有一系列的条条杠杠，弄得美国飞行员是非常的不爽。那海军的 RF-8 和 RA-5C 侦察机就只能陪着轰炸机咱一块进入北约上空，因为不让他们打前站呢。这个侦察机啊，它到底是比那战斗机轰炸机好打一点，它因为它的武装都换成照相机了嘛，它实在没有什么自卫能力，所以不少美国侦察机就被地面炮火击落了，连飞行员带胶片一块都被北越的民兵给抓了。所以当时美国的侦察机呢只能跟在后边看看战果如何啊，你前面炸完了他们才去啊，就只能起到这个作用。后来美国的侦察机啊也在北越上空发现了萨摩尔防空导弹，他们还得向美国国内请示啊，咱们能不能把北越的导弹基地也作为攻击目标啊，那这事儿你得找总统批啊。一直拖呀，一直等啊，一直等到1965年8月，中途岛号上的一架 A4 天鹰被萨摩尔击落了，这时候华盛顿才批准咱们把这个北越的地空导弹也列入打击目标。你这黄瓜菜都凉了。这时候越南人已经从苏联引入了地对空导弹和雷达引导高炮，人家的反抗手段也在升级，所以美国人的电子战水平就必须提升了。美国人发明了百舌鸟反辐射导弹，哪儿有雷达开机他顺着雷达波就下去把人家雷达给炸掉。这种导弹呢它毕竟是个初级产品，最初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很快苏联顾问就找到了解决方法。过去咱们那个萨摩尔导弹呢用尽快战法打台湾的那个桨机的时候啊，它是雷达开机呢还是要花点时间的，它没法做到最短时间开机，因为电子管它总得烧热了才能起作用嘛。苏联顾问呢他在越南就突然想到，如果这个雷达发射机咱不接到天线上，而是接到一个电炉子上，咱们让雷达末端输出功率去烧开水，它自然不会有任何无线电波被发射出去。这时候如果我突然把这个电炉子用开关给它切换成天线，那么就可以达到瞬间开机，瞬间把无线电波发射出去。其实呢这个雷达它并没有真的关机嘛，它一直在工作嘛，所以切换起来特别快，这种招数叫做假负载。后来 苏联人指导越南人就用这种技术可以灵活地躲避百十鸟导弹的攻击，这就叫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矛与盾的攻防它早就进入了电磁领域了。后来呢，这场战争的规模就越打越大，因为这就是个添油战术嘛，要轰炸的目标也就变得越来越多。麦克纳马拉就对这个航空母舰的出动频次有了要求了。我们上次不是讲过吗，他定了一个 KPI 叫做航空母舰的最大出动率吗？其实那就是在越南战争的背景下制定出来的一个标准。但是大家想想啊，如果是像二战时期那样对日本的航空母舰发动打击，你飞过去要多长时间，你飞回来又要多长时间，你一天能够发动几个攻击波呢？它时间肯定是比较长的呀。所以航空母舰的最大出动率意义就不是那么太大。只有打那种没有像样空中力量的国家，你才可以把航空母舰怼到人家家门口。只有这时候舰载机需要飞行的距离就很短，这时候那个最大出动率它才是有意义的，就可以最快速度轮番去轰炸人家。当然了，还有就是防空作战，敌人要来打你了，你的航空母舰就是最大限度的把舰载机全都放出去拦截敌人，这个时候最大出动率也是有用的。但是对当时的美国来讲，显然不会碰到后面这种问题嘛。说白了就是麦克纳马拉特别喜欢刷这种 KPI。 反正美国人当时总是想用轰炸的办法来打服北越政权，就是打到他们不敢再向南方或者是向周边的老挝柬埔寨派渗透力量。但是事实证明这根本就做不到，你炸得越厉害，越南人的仇恨就越大，反抗就越是积极，美国人可以说是适得其反。麦克纳马拉那一阵子是特别痴迷于计算敌人的尸体数，因为自己这边伤亡美国人当然可以计算得很清楚啊，对方伤亡了多少人呢，你总得有个确切数据吧，你不能胡估计啊，对吧？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数数尸体呗。麦克纳马拉当时认为杀的人越多咱们就离胜利越近。这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你喜欢这数据啊，那下边就给你玩命刷呗。所以当时的美国兵就再也不在乎对平民的误伤，甚至有杀良冒功的，就是因为这些手段是有助于完成这种 KPI 的。这种行为只能激起当地人更大的反抗，人家积极参加游击队呗，是吧？所以麦克纳马拉千算万算，他算不到底下人是怎么想的，也算不到对手是怎么想的。随着战争的扩大，美国的兵员就显得有点不够了，他们如何在国内扩大招兵的范围呢？我们下回再说。
科学声音。